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通过一场战役还原第三帝国崩溃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吴野播讲。
他的军队现在每天都为50多万人提供食物。来自帝国各地的火车来到了在易北河和柏林之间的这个狭窄的地区，再也不能往前行进了。他们所装载的货物对12集团军群来说既是一种恩惠又是一种负担。每一种可以想象到的货物，从飞机部件到整车的黄油，在火车上都找得到。在几英里之外的地方，东部前线冯曼陀菲尔的装甲部队因为缺少燃料而停止了行进，而另一方面，温克则汽油多得几乎用不完。他已经向柏林汇报说有这些多余物资，但迄今并没有安排谁来领取，甚至都没有人承认曾收到他的报告。现在等候凯特尔的时候，温克不无忧虑地考虑到，如果这位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参谋长得知他在难民当中所做的社会福利工作的话，将很难赞同。按照凯特尔有关军人道德规范的准则，这样的行为是不可想象的。温克听见一辆小汽车驶来，他的一个参谋说道，现在看凯特尔扮演英雄吧。凯特尔穿着陆军元帅的全套服饰，甚至还手持元帅结账，在助手和副官的追随下进入了这个小小的房子。凯特尔以及他那一群人趾高气扬地走着，好像他们刚刚攻占了巴黎似的。那种傲慢和炫耀在温克看来是可耻的，因为每一条马路都讲述了悲惨的故事，而且德国也战败了。凯特尔用他的陆军元帅结账，戳了一下他的帽子，正式行了军礼。温克立即看到他的客人尽管一丝不苟，但却既焦虑又激动。凯特尔的助手取出地图，把他们摊开。凯特尔轻轻地叩击着柏林，开门见山地说道，我们必须救元首。然后好像感觉太突兀一般，凯特尔放下那个话题，要求简单介绍一下第十二集团军的形势。温克并没有提到难民，也没有提到第十二集团军在照顾难民上所做的事情，相反他笼统地谈到了易北河地区。甚至在端上咖啡和三明治的时候，凯特尔也没有放松下来。温克并没有让他的客人舒服自在。真相在于，他后来解释说，我们感到很是比他优越。既然我们尚未知道，凯特尔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他怎么能告诉我们结局已经来到了？凯特尔突然站了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步。希特勒，他神情严肃地说道，已经完全崩溃了，更糟糕的是他放弃了。由于这个形势，你必须转移你的部队，与布色的第九集团军一起向柏林大举猛攻。当凯特尔描述形势的时候，温克静静地听着。柏林战役已经开始了，他说道，处在危急关头的正是德国和希特勒的命运。他一本正经地看着温克，发动进攻并拯救元首是你的责任。温克突然不相干地想到，这大概是凯特尔一生中最接近前线的时刻了。很早以前，在与凯特尔打交道的时候，温克就明白了，如果你提出一个理由，那么两件事情当中的一件就会发生，或者是你听上两个小时言辞激烈的谈话，或者是你失去指挥权。现在他自动地回答说，当然陆军元帅，我们将按照你的命令去做。凯特尔点了点头，你将从贝尔奇西德鲁恩布里层防区进攻柏林，他说道，同时指着在第十二集团军的前线东北大约12英里处的两个小镇。温克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凯特尔所讨论的计划是以兵力为基础的，以人员、坦克和师为基础， 而这兵力或者是很早就被消灭了，或者是根本就不存在。由于实际上没有坦克或者自行火炮，由于人员少，温克不可能同时既在易北河坚守防线抵御美国人，又向柏林发动进攻以拯救元首。不管怎么说，要从东北方向发动进攻进入柏林是极其困难的，路上有太多的湖泊和河流。他向凯特尔提议，第十二集团军向柏林的大军猛攻，应该从湖泊的北边，途经瑙恩和施潘道。我想，温克又补充道，我可以在大约两天之后发动进攻。凯特尔沉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他面无表情地说道，我们不能等上两天。温克再一次没有争论，他不能把时间浪费在争论上。他迅速表示同意凯特尔的计划。陆军元帅离开司令部的时候，转向温克说道，我祝你获得完全的胜利。当凯特尔的汽车开走以后，温克把他的参谋们召集起来。现在，他说道，我们实际上将这样做，我们将尽可能向柏林大局猛攻，但我们将不会放弃在易北河上的阵地。我们的两个侧翼保留在易北河上，这样一条逃往西方的渠道就能保持畅通。向柏林大局猛攻反而被苏联人包围，那毫无意义。我们将努力与第九集团军会合，然后把每一个能够及时到达的士兵和平民带到西方。至于希特勒，温克只是说，一个人的命运不再重要了。当他在为进攻发布命令的时候，温克想到，在那个晚上的长时间讨论中，凯特尔一次也没有提到柏林人民。当黎明在马格德堡出现的时候，有三个德国人悄悄地渡过易北河，向美军第30步兵师投降。其中的一位是57岁的库尔特·迪特马尔中将，他是一位德国国防军军官，每天从前线播送最新的公报，在整个帝国以德国陆军最高指挥部的嗓子而闻名。和他一起投降的是他16岁的儿子埃贝哈德和维尔讷·普洛斯科特少校。普洛斯科特少校是参加过地日战斗的老兵，他手下的马格德堡火炮在阻止辛普森将军的美军第九集团军渡过易北河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迪特马尔被认为是在所有德军广播员当中最精确的一位，不仅在德国，而且在盟军监听人员当中都有大量崇拜者。他被立即带到第30步兵师司令部进行审问，他提供了一个情报，让情报军官们吃了一惊。他明确地说，希特勒在柏林。对盟军军官们来说，这是富有启迪的新闻。迄今为止，对于元首的下落谁也不清楚，大多数谣传说他是在国家堡垒里，但迪特马尔对他的说法坚信不疑。他告诉审问他的人，元首不仅在柏林，而且他认为希特勒将不是在那里阵亡，就是自杀，告诉我们国家堡垒的情况。有人敦促他，迪特马尔显得很困惑，他说，有关国家堡垒他所知道的唯一事情，就是在一月份他从一份瑞士报纸上读到的。他同意这样的说法，即在北方有小股部队的抵抗，包括挪威和丹麦，在南方意大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也有一小股部队的抵抗。不过他补充说，那与其说是有意的抵抗，不如说是环境逼出来的。审问他的人逼他说出国家堡垒的情况。迪特马尔摇了摇头，国家堡垒嘛，那是一个浪漫的梦想，是个神话，而这就是一切，是一种妄想。第十二集团军群司令布拉德利后来写道，国家堡垒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几个狂热的纳粹的想象之中，它成长成了一个得到如此夸大的方案。结果我感到吃惊的是，我们居然这样天真地相信它的存在，但由于它继续存在，这个传说也就决定了我们的战略思维的方向。在一团团的尘土当中，成对的德国坦克在卡尔斯霍斯特隆隆穿行着。卡尔斯霍斯特位于柏林东边的 利希滕贝格区郊外，艾莉诺·克吕格尔的犹太人未婚夫约阿希姆·利普西茨正躲藏在他家的地下室里。艾莉诺惊诧地注视着，这些坦克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要到哪里去？那些坦克不是朝城里行驶，而是向南冲去，前往舍讷维德，好像是在逃离柏林似的。是不是苏联人就在身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约阿希姆终于获得了自由。不过，德国军队为什么要离开这座城市呢？他们是不是放弃了这座城市？是不是在撤退？艾莉诺并不知道，他所注视的是魏德林将军的第56装甲军的吃了败仗、遭到重创的余部。他们正在试图与主力部队恢复联系。在被逼到了城市的郊外之后，魏德林的部下已经以一种最为迂回的方式与布瑟现在被围困的第9集团军再次建立了联系。他们一来到城市的边缘，便使用公用电话给在柏林的陆军最高指挥部打电话，并随即通过无线电与第9集团军取得了联系。第56装甲军立即接到命令，前往首都的南部，冲破苏联人的包围圈，再次与第9集团军会合。会合地点是离城大约15英里处，在科尼斯、伍斯特尔豪森和小基尼茨地区，从那里他们将联手切断科涅夫的军队。不过首先，魏德林还有一些没有做完的事情要做。他现在已经听说，不论是布瑟手下的军官，还是希特勒的司令部里的军官，都已经被派出要逮捕他。所根据的指控是他故意从战场上逃跑，搞得他的装甲军群龙无首。他愤怒了，命令他的部下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向前推进，而他则前往城里要与克雷布斯对峙。几个小时以后，魏德林穿过了柏林，来到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从地下室走过，来到所谓的副官地堡。克雷布斯和比格多夫在那里有办公室，他们冷淡地迎接了他。出了什么事？魏德林质问道。告诉我为什么要枪毙我？魏德林严厉地说道。从战役开始的那一刻起，他的司令部就一直位于前线，怎么能说他逃跑了？有人提到，在德布里茨的奥林匹克村，魏德林咆哮道，第56军从来也没有到过德布里茨的附近，若是到了那里，那就是最大的愚蠢。克雷布斯和比格多夫慢慢地缓和起来，他们很快便许诺将毫不耽误地向元首澄清事实。魏德林然后向两人简要介绍了他的形势，他告诉他们，他的军就要向柏林南部发动进攻。接着我附带的顺便补充说，在离开以前，我收到了一个报告，说在鲁道附近看到了苏联坦克先头部队。鲁道在城市东南的新科尔恩区边缘处，克雷布斯立即看到了危险。他说道，这样的话，第9集团军给第56军下达的命令就得改变，魏德林的军就得待在柏林。然后克雷布斯和比格多夫都匆匆离开，去见希特勒。之后不久，魏德林被告知希特勒想见他，前往元首地堡走了一段长长的路，穿过了魏德林后来所称的一个地下城。从克雷布斯的办公室出发，他首先走过了一个地下隧道，然后穿过一个厨房和餐厅，最后走下一段楼梯，进入元首的个人住处。克雷布斯和比格多夫介绍了他。在一张摆满了地图的桌子后面，魏德林写道，坐着帝国的元首，我走近的时候，他转过头来，我看见了一张浮肿的脸，眼睛焦虑不安。当他努力要站起来的时候，我震惊地注意到他的手和腿在不停地颤抖。他费了很大的力气终于站了起来，他带着扭曲的微笑与我握手，以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嗓音问，我们以前是否见过面？魏德林说，以前见过一次，一年以前元首曾经给他授勋。希特勒说道，我确实记得名字，但没能记住脸。当希特勒坐下的时候，魏德林注意到 甚至在坐着的时候，他的左腿也在不停地移动，膝盖就像钟摆一样摇摆，只是比钟摆更快一些。魏德林告诉希特勒第五十六军的形势是什么，然后希特勒确认了克列布斯的指示，即该军要待在柏林。元首随即开始阐发他有关保卫柏林的计划，他提出应该从西边把温克的军队调进来，从东南把布瑟的军队调进来，从北边把施泰勒集团军群调进来，这样一来也就能从某种程度把苏联人截断。魏德林写道，我越来越惊讶地听着元首的高谈阔论。只有一件事情对魏德林来说是清楚的，如果不出现奇迹，那么最终失败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那天晚上，在蒙受了沉重损失以后，第五十六军总算摆脱掉了南边的苏联人，然后转移进入了柏林。24个小时以后，令魏德林震惊的是，他被任命为柏林市的城防司令。来自斯大林的命令编号是11074，命令是下达给朱可夫和科涅夫两人的，命令把城市在他们之间分割了开来。命令说道，从即日，也就是4月23日起，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第一乌克兰方面军之间的边界将是吕本，再从吕本到托伊皮茨、米滕瓦尔德、马林多夫，一直到柏林的安哈尔特火车站。尽管科涅夫不能公开抱怨，但他却非常伤心。奖品给了朱可夫，这个分界线笔直地穿过柏林，把科涅夫的军队放在帝国国会大厦西边大致150码的地方。而苏联人始终认为帝国国会大厦是这个城市的奖品中的上品，是将要插上苏联国旗的地方。现在这座城市开始死去了，在大多数地方水和煤气的供应已经停止，报社开始歇业，最后的一封报纸是纳粹自己的民族观察员报，该报社是26日关闭的，它被戈培尔授意创办的一份有四页的报纸所取代，该报纸叫庄稼熊，它被描述为大柏林保卫者的战斗报纸，该报持续了6天。随着街道变得不可通行，汽油短缺，车辆损坏，城内的所有交通也就慢慢地停止了，货物配送服务停止运转，几乎没有任何一种送货，制冷工厂不再运行。4月22日，城市有100年历史的电报公司有史以来第一次关门。他所收到的最后一封电报来自东京，电文是祝你们所有的人好运。在同一天，最后一架飞机离开了滕普尔霍夫机场，载着9名乘客飞往斯德哥尔摩，而柏林的1400个消防队已接到命令，要他们到西边去。现在，由于所有的警察不是在军队里，就是在地方军里服役，城市也就慢慢地开始失控，人们开始劫掠财物。铁路吊车厂里熄火的货运列车，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被破门而入。马加雷特·普罗麦斯特在猛烈的炮击当中，去铁路吊车厂进行了一次极其危险的旅行，带着一块腊肉出来。回顾起来，他事后说道，我认为这纯粹是发疯。埃琳娜·马优斯基和薇拉·温格纳德一路跑到位于莫阿比特的铁路吊车厂，他们看到人们在抢夺成箱子的杏、李子和桃子罐头，还有成麻袋的种类奇怪的豆子，但这两个姑娘不予理会，她们不认识绿色的咖啡豆。